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亲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将来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明显。但是我们将来究竟如何？
葛末，
哟，老爸，什么事？
有什么问题困住你了？怎么听着听着就听不到声音呢？
哦，老爸，没别的啦。只是研读这个主日弥撒读经二的圣若望一书当中这句话说，亲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将来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明显。对这句话我有点不太明白。哎，
这句话有什么不明白啊？
哎，老爸，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那到以后我们也还是天主的儿女嘛，怎么能说我们将来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明显呢？哦，照这个说法，难道以后我们就不是天主的儿女了吗？
哎，不错，这句话确实让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哈。不过没关系，还是那句话，圣经的问题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
好，老爸，等一下，我去看看丽莎厨房的事情忙完了没有啊？忙完了我就让她来一起讨论。
哈哈，不用看了
啊，
我忙完了。
好。
是不是要开始研读这个主日的读经跟福音呢？
正要开始，来，丽莎，你先喝口茶，先歇会儿啊。
好啊，
我先读两篇读经，等一会儿呢，你再读福音。如果你休息还没缓过来的话呢，福音我也继续读了啊。
好了不起，真幸福。
我们要研读的是复活节第四主日的，先看读经部分。读经一要攻读的是《宗徒大事录》。伯铎在议会受审的时候，充满圣神说：民间的领袖和长老们，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的是关于对一个病人所行的善事，就是他怎样痊愈了，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体民众要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痊愈了，是凭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你们所定死天主又从死人中所复活的那一位，这位耶稣就是被你们建筑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他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了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能赖以得救的。这个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若望一书。亲爱的诸位，请看父是怎样爱我们，他使我们称为天主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如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亲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将来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明显。可是我们知道，一旦明显了，我们都要像他，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真相。这是这个主日的两篇读经。我要先问丽莎，你休息缓过来了吗？你休息缓过来了吗？还没缓过来。哎，真是。好，福音我继续攻读。今天攻读的福音是圣若望福音第十章的11节到18节。那时候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牺牲，佣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抛下羊逃跑了，狼就抓住羊，把羊群赶散了。因为他是佣工，对羊漠不关心。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站里，我该把他们领回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来只有一个羊群，同属于一个牧人。父爱我，因为我舍弃我的生命，好再把它取回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甘心情愿舍弃的。我有权舍弃它， 也有权再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接受的命令。这就是今天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
嗯，很好，
念得好。
老爸，我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有答案？
丽莎就已经发现问题了，所以叫你念下去。
哦，是哦，
因为福音里面就解答你的问题了。
是哦，
你看福音里面说哈，说什么？
嗯，
说有一些是假的。
假牧人，
假牧人，
哦，
假
善牧，
那我们现在
他不是善牧，他只是牧人。
你看他这边看起来现在都是主的子儿女，
嗯，
那这里面呢，如果说你被迷失了，没有照顾好了，将来在耶稣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你了。
哦，老爸，对，
那延续这个话题来说啊，所谓假的善牧，是不是指的就是有一些牧者？他虽然也经过也答复了天主的召教，可是呢后来他在他的圣召的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
好，
那他很可能后来做了不同的样态，比方说去结婚啦，比方说他可能成为一个异教的人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那这是不是刚刚多默讲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要追究一下耶稣为什么这一次讲善牧，原因是哪里？原因说他治好了那个胎生的那瞎子以后，那发生了一些事情嘛，那这个事情什么样呢？法利赛人的先知呢根本就否定了，那一直去麻烦这个狮子要他讲出来，
对，他的瞎子讲出说究竟谁治好你，
对，谁
治好
了，对，那么还不够，去困扰他的家庭，问他的父母什么，就到处去求证，比现在那个狗仔队还厉害，困扰他了，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讲，来想象到说他们是也是牧人，可是呢不信任自己的羊群。
哦，就说那些经师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
哎，对吼，那我应该每一次读这个研读这个
福音
跟这个书信的时候，我应该三篇都读完，然后再去找问题哈。不要一下子就发现问题就困在那儿就死了，再继续读下去，大概答案就出现了。
哦，这也是个方法。
嗯，
不过老爸常常提醒我们啊，在每个主日天读经一、读经二跟福音呢，是一气呵成的哦。
嗯，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教友啊，其实都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些人呢，他要等福音的时候呢，他才姗姗而来。
对，
那读经一讲什么不知道。读经二没听到，那有些教友呢，甚至要领圣体了，他慌得跟什么，赶快跑进来。
嗯，
当然，也许我们现在要要求大家望全弥撒啊，可能在实际上会有一些困难啊。但是我觉得天主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呢，不要睡过头而忘了领受天主恩宠的好机会，
心里要有这回事儿了，没这回事就容易睡过头了。
好，那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是今天的福音哈。
嗯，
今天的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讲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命。”那么对照这些法利赛人、经师这些哈，他呢不但没有照顾羊群，还伤害到羊群了。
对
这个是瞎眼的。没有好好照顾人家，耶稣把他治好了还伤害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二度伤害。
可是老爸，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在的教会也
还会有，
也会发生。
所以说你现在讲我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教会里面还会有这些伤害的人，那伤害的人呢会让这些信仰的人呢离开了啊，失望了，把他的信德呢减低了，但这个就是什么？一定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呢，才能确定你是不是羊呢？所以这个就是多么说疑问的就在这里了。
可是老爸，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啊，在教会里面呢，因为有一些人，因为假善牧，而失落或失望，我倒觉得好像也不需要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信仰呢是你跟天主的关系。那我们教友常常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说我跟这一群人呢，可能交情还不错，所以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很开心，那我要是跟这一群人呢交情不好，那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就不开心。
好，
那我觉得经常因为人的关系啊，
嗯，
而忽略了真正最重要的是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像我们家多默就厉害了，
嗯，
他才不管教堂里的这些是是非非啊，人啊，事啊的。
嗯，
那他经常呢就是选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时间到教堂去，或者认为自己能力所及的，
嗯，
为教堂做。
嗯，对了，丽莎刚才讲开心啊，
嗯，
那个我们用那个是一个故事来讲一下啊。他说赵州这个是一个禅宗的和尚，
嗯，
他有一天他关在屋子里面啊，把屋子里面放了这个烟火烧起来，就在救火啊救火啊，哎，那人家要来救火了，那你出来嘛？救他的时候，他的一个问题就说啊，说的契合我才开门，就是你要讲的对我才开门，
哎，那不烧死怪
里头了，真是的。
啊，结果另外有一个和尚呢，
嗯，
啊，他就是拿一把钥匙，由传过来递给他，他就打开了。
嗯嗯，这很契合啦，
契合了，对不对？好了，那他这个是，根据他的意思是讲什么？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无明火，
嗯，
哈，无明火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必须是自己打开它，让火就放出来了，啊，别人救不了你的。那第三讲开心，开心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开心呢？必须要有钥匙啊，打开心门。那些东西就出来了，
啊，
嗯，
那现在这些人呢看到人家他心里面火就来了对不对，火就大了，
嗯，
就生气了，
嗯，
就开始有比较心了，就计较了，这些一来的时候的话，哎，心门就关了嘛。那这时候怎么讲？我们讲你要讲开心是什么，开心是什么，先打开心要钥匙嘛。那么这把钥匙是谁给你的呀？天主给我们钥匙啊，
天父给的，
对呀，
啊，而且呢，嗯，还写成文字喽，
嗯，
那就读经，
嗯，
就是爱的钥匙，把爱钥匙把心门打开了，
嗯，
什么问题就没有了。那现在我们把爱封锁起来了，就观看人家的不是，不看人家好处。
哎，多么啊，我刚刚讲开心对不对，
嗯？
然后你讲读经对不对，
嗯？
可是我们都没有达到老爸要说的答案。
自己打开心门，
要
爱的钥匙，
对，而且要用行动哦，
嗯。
很多人的爱是挂在嘴上的，
对
啊，你们要爱，哎，我每次听，那你呢？
他自己的作为上就显不出他有什么爱心在那边。同时，我也觉得有很多的教友啊，他是真的，你表面上看到他真是这个对人和善呐，啊，然后表现出这个很多爱的精神啦，然后对于人家，对于这个一些教堂里面的物品的。浪费性的使用，他也觉得哎呀无所谓啦，就不是很多人嘛，就一个人这样，两个人这样嘛，啊，他都采取一种原谅的态度。可是，当我们发觉有些事情是可以要原谅人的时候，他却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经常碰到这种事情之后，我就不跟他再争执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做法，
对，
我用我的做法去做就好了，对不对？我觉得我的做法比较更中道一些，我就用我的做法去做。那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我们也就暂时跟他断绝一点点关系，不要再像过去那么样的亲密。
好，
我想可以让自己冷却一下。
冷却没对，但是我们还要积极一点。道不同，但是我们要认为说，在我们组内的道是一样的。
嗯，
啊，不能讲道不同，道不同是那他是外班人的，
嗯，
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讲道，为什么讲？哎，你讲不讲道理？讲信仰都是讲道。相同的道有人走了偏差，那就什么，那就是我们要把它拉回来。所以今天的婚姻不是告诉你们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命，他就讲到自己了，为羊舍命，那就是爱的最高点了，啊，那圣咏里面也说了，善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是吧？那就把善主拉出来。真正的牧者当然是天主，啊，因为在以赛亚先知说，善主必如牧人，牧患自己的羊群，以自己的手背祭贺羊群，把他们抱在自己的怀中。那这个都是善牧，真的是这样子的呀，啊，所以衍生过来，耶稣不是找亡羊吗，啊，把那个迷失那只砍在肩膀上回来，这些都是根据先知里面一步一步的演绎下来的。
老爸，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我们不能讲说像东莫讲的说道不谋，不相违和，
道不同，
哎， 那事实上呢，即使是同一个道，比方说我们都信仰耶稣基督，这应该是同一个道咯，
大家都走右边，他走左边，
对，可是呢就我们现有的情况来讲，除了我们天主教会之外，还有一些道跟我们不同的啊，
对
不对？
对，很多
啊，那个叫什么，我们一个成语嘛，离经叛道，离开了圣经走他的路了，那就不同我们道了。
对
啊，的确有很多现在同样的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有的这种灵的灵修，不是我们的灵修，他以圣灵为主，
他是属灵的，他们这样讲
的教会，对不对？有一些
的
不是，一些是比较传统的啊，那这个是都用经来做，哪的都是圣经，但是呢解经的方式他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前后呼应，他根据一句话强调那一句话，抓住那句话。
不过呢这个呢，我身为一个天主教徒啊，我就有点骄傲哦，因为当年呢、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在那个年代呢其实是在中国的地区啊，是基督教盛行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前后期的这些名人啊几乎都是基督教徒。
对，
但是胡适先生呢他独排众议啊，他说如果要有信仰，也就是你要信教，你可以信两种教，一种是天主教，另外一种是贵格教会，也就是说他取向于比较保守而中肯的方式。那因此呢我就觉得天主教会啊真的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啊非常符合中国道统的一个教派。
对，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几千年来一直不变，虽然有人一再告诉我说你们应该学基督教啊，要快乐一点，要高兴一点啊，看你们的弥撒就这么沉闷闷的，
比较严肃，
可是呢我却逐渐的发现如果我们遇见比较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我今天要去拜访一个很尊贵的客人，或者我要接待一个很重要的客人，那我一定是让自己从上到下，就像我们以前讲，我沐浴更衣去见皇上啊，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每一次去参加弥撒，当然也都怀抱相同的心情，因为弥撒当中我们要跟天主相遇啊。那你既然要去看天主，你怎么会嘻嘻哈哈，忽而跳舞，忽而唱歌呢？不想大概不会吧。
应该是这样，刚才老爸讲的说我们要去把这些这个所谓的离经叛道的人跟我们道不同的人把他拉回来，我觉得凭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我也只有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求天主吧，把这个人交给天主，天主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去把他拉回来吧。
我就知道你最近常常把别人交给天主，
对，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你凭人你再好的朋友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劝回他
来。多么这样子，好像说我最少就说我不能救人，但是我保护自己啊，让自己守正道在做。
老爸，你儿子比你讲的要多做一点，因为他还要为他祈祷。
所以他这样说，
其实老爸也在替人祈祷。
不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化你，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笑脸对他也有影响，最少不要把朋友变成敌人。
是这样子啊，因为把他变成敌人毕竟就是对自己也不好，对天主来说，天主说你做错了，是你把你跟他不好的，他才对你不好的，在这个有这个这冤手就跑到我这边来了。
不过呢，我记得之前呢，我忘了是哪个名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那给我很大的警醒。他说啊，你跟朋友的关系啊，不取决于朋友，应该取决于你自己。
对对对，
就
你怎么做，
也
就
是说，我决定要把这个朋友放在我生命中的什么样的位置上，那是取决于自己。
对，
如果把什么都交给别人的手中的话，那其实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你自己，因为你绕不出那个死胡同了。
好，那我们丽莎在讲的，我们就讲说天主教追求什么，真的讲是一个完全是内心的羞耻啊，是心的一个宗教，内心灵的宗教。所以你看我们强调什么，
耶稣
圣
母
圣
心，
耶稣圣心来讲，用至善至美的来追求，由心开始，所以我们走的是心路的历程，新的道路，这样去看。所以你看今天的福音里面的，对于 离开自己心而去做的行为，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做的事情。所以呢，厄泽克先知里面也讲了几句很严重的话哈，指责的，他讲：祸哉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放牧自己，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放牧羊群。这杯多厉害，这假先知假牧人。
嗯，
好，
老板，老板，你这样说我就很紧张。
没有没有，大家听下去。瘦弱的你们不抚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因为没有牧人，羊就世上，羊世上以后变成野兽的食物。那真的来讲说，我们看看哪些是真为人民的，真为别人做的。那我们看看啊，耶稣所追求的是不是饥饿的给他吃？那我们这安养的问题，
嗯
啊，
患病的，嗯，
那个瘦弱的，
嗯，
我们照顾他，孤儿的问题，有病的治疗他，医院的问题，
嗯，
我们分门别类的就做这些照顾羊群，这些就是什么？天主教的牧者散出去的。
嗯，
我请教两位啊，
嗯，
如果你发现了，
嗯，
而且你也看到了，嗯，有些牧者不像圣经中这样子的时候，
嗯，
那怎么办呢？
求天主赶快把他变成好牧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嗯，这他们有一个他们的神职系统下来的，我们做教友的，也只有祈祷了。
那现在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会发现了牧者好像突然之间，
嗯，
或者是他的行径啊，
他变成喜鹊了，
有一点不像牧者的时候，那怎么办？
的确有很多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假冒嘛，
嗯，
哈，哦，他不是羊皮的羊皮，那个，假冒，你不要讲这些历史上，你看假冒的人一大堆呀，啊，
嗯，
最有名的你看
诈骗呐，
啊，在太平天国，自然是冒称是耶稣的弟弟呀，啊，从小都出
钱，
对不对？
他是
还弄了一大片天地呀，
啊，
嗯，
那个佛教就指责他，
嗯，
摧毁佛教的最厉害的是那个红旗太平天国，
嗯，
对。他假冒，啊，你说在排斥某些对象的时候，哎，啊，他冒得很像啊，我做老大不行，我做老二就可以啊，所以，所以后来，中王杨秀清看穿了这样子，他每次说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哎，圣神降临了，啊，天主发言了，所以杨秀清也学他一句话，你是老二，我是老三啊。啊，天主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他也起那个鸡同一样的，
嗯，
在那会中也冒出来了，这些都是你看历史上就有的，搞得天下大乱，是不是？你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些，不是，只是个人羞耻的问题，
嗯，
还没影响到，
还没有天下大乱，
大乱的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刚才老爸一直讲的很对应，就是他所谓的善牧啊，他的行事作为是带来平和，带来啊，一片宁静的。他只要是假冒的，一定是天下大乱。他只要是
不平安呢，
对，就像老爸讲的，他是离经叛道的。他虽然是这个道、这个经啊，他认为是他这样做事的，可是实际上依着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他必然会遭受到一些乱象，使得整个社会是不安定的。老爸，
那
对吗？
对，
你这样讲，我倒要问呢。
嗯，
你看啊，在我们看起来不一定是非常正确的一些信仰啊，
嗯，
可是呢，他的信众很多，哎，
对，
这个信众多不代表他真的是正，信众多不代表是正哦，这些人都可能是走到邪路上，
不是邪道问题。你看，这个做群众运动的，
嗯，
哈，到群众聚合起来的时候，他人都不见了，你永远抓不到那些人，倒霉都是那摇旗呐喊的群众人，这就是群众心理，人是盲目的。
对，
耶稣在圣经里为什么一直强调说？瞎眼让他看见，瞎眼让他看见，因为我们人睁的眼睛，睁眼的瞎眼太多了，都是盲目的，
睁眼的瞎的
随和了，
嗯，
所以在耶稣治疗中间特别强调瞎眼的让他看见，哦，那我们现在看不清真相，跟着他起哄的一大堆，嗯哦，所以为什么要讲说你要选择正教正统的信仰，
嗯，
因为他不会让你迷失，他一再的叮咛，啊，所以现在我一直劝人家说，哎，我们不是要做 终身学习吗？
嗯，
哪里去终身学习啊？
嗯，读圣经，
就是到教会里面终身学习，一个礼拜上课一次，啊，
嗯，
英语的教本，不同的老师给你讲解，嗯，这叫终身学习，就是正教。
最近有一个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就是什么百万小学堂里面的，
嗯，
好像有个题目说，一直发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更改过一个字的书是哪一本？
圣经。
圣经，有人答圣经，他也有人答说是像孔子的是那个什么四书五经哈，啊，但是他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版本当中还会有一些错误，嗯，但是圣经是永远不会改的。
哎，话说回来啊，以圣经来说啊，
嗯，
我倒觉得英文本的圣经啊，
嗯，
就外文版的圣经啊，优于中文版的圣经，啊，
嗯，
因为中文版的翻译之多，哦，无与伦比，可是英文版呢，无论是基督宗教的哪个教派，它是完全一样的。
嗯，这个就老爸要说渊源了，为什么我们的会翻译的看起来比较啰嗦，可是实际上它是这个意涵相当的深远。老爸你说给丽莎听听看
啊。其实人讲到翻译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到什么使用文字的那个理解的程度啊，用我们中文来讲，照中国人解释，所以我们的圣经里面你看得注意，它很多跟我们的文化背景相结合，你要领会懂，讲天道讲人道都含在这个圣经里面了。
嗯，
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得懂呢？为什么这天主教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的信仰呢？今天嘛，祭祖嘛，
嗯，
啊，孝顺嘛，
嗯，
世界里面这些拉起来跟我们的文化背景一样啊。
对，但是还一个，就是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圣经，它是从原文，
嗯，
直接翻译过来的。嗯，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拉丁文的学者啊，他们就直接从那个语言翻译过来。那基督教呢，是经过透过英文翻译好的Bible 再翻译成中文。那当时要把这个文翻成英文，当然我们不能说是人家的文化比较低，所以他们翻译的是比较浅显的，从原本的希伯来文翻过来的是比较浅显的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他的翻译，他翻成中文的这个说法也比较更浅显一些，不像我们的看起来有点像看文言文啊，你要去做各种的解释，你才能找出他各种的思考，你才能找出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
比如讲，就是一个生命来讲啊，那在英文里面有不同的解译。我们中国人生命就生命很清楚，所以他呢不要用那个比较深入的那种方式，浅显的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像爱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的中国人讲爱就是爱的一个字。不会说有那么多那个过去现在这个
未
来的问题，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以我们的文化背景考究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这本圣经你拿到哪一个地方去啊，只要有法文的世界通用无阻。
嗯，华人世界啊，哦，都可以通用。
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啊，哦，那个今天我们讲的是善牧。
对，
嗯，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善牧的表样？
有啊，你们看现在不要看别的，枢机善主教，那真是一个善牧，谦和、诚信，是不是？爱，他做校长的时候啊，那个是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的人就知道说。虽然有几个需要联合在一起什么，他从来不抢说话。你们表达意见完了，征求他意见的时候呢，他点头以外，给你指示一两点，很明确的，是，不是像我们的抢答呀？不不，这个不对，那不对，那个我们是以己见啊。他呢，包容，包容完的时候呢，不是盲从。还有独特的见解给你指点出来，这是做人的基本态度。你看他总是笑嘻嘻的，
嗯，
尤其对小孩子，
嗯嗯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这有一次我们去协助一个婚礼的进行，婚配弥撒的进行，那一天这个家属他们说请到的是这个离退的狄刚总主教来主持这个弥撒，因为是在四旬期当中啊，所以在这个主办的这个堂就没有准备这个红色的祭披，好，那可是准备了红色的台布，那这个总主教在穿衣服的时候，哎，怎么没有红色的？我们说这个神父说是在四旬期当中哈，我们这个白色能代表所有的颜色。他说：“哎呀，这个神父有点不太了解我们中华的文化哈。那了解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话，这个应该不是一项禁忌啊。”他说：“没有关系。”到最后整个弥撒做完了之后，他说：“都很好。”谢谢你们的帮忙，让这个婚礼做得这么样的顺畅啊！丽莎那天去当司仪的啊、所以整个过程来讲，我就觉得狄刚总主教他就能有这种到处来夸奖你的这种精神。也有一次，我个人有个经验，在新竹抢了神父的话说，神父在做弥撒，那是新竹的离退主教。他弥撒完了，我说主教，对不起，我刚才抢了一话，不对，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两个合作把它念完了，哇，这种心胸让我真是觉得不得了，真正的谦和就在这里了。
老爸的话，
今天的主题是讲说善牧啊。我们当然有很多的现象看到说善牧很难找，但是我们要看厄泽克尔先知所描述的，我们做我们的参考啊。他说：“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把那些曾在阴霾黑暗的日子里面世上各处的羊，从那些地方把它救回来。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放牧他们。”现在的确是这样子，尤其在这个经济这个是为难的这种气氛之下，很多人会迷失了自己，因为追求物质的比什么的迫切。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说善牧的引导。那么我们不要期待别人，我们都可以做小善牧，我们可以影响一个人啊。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啊，当别人病弱的时候，我们给予关怀，给予引导，引他进到我们羊场来，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善牧给我们的启示，就叫我们也应该做些善牧的工作。